拜心理千灵。如果有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在2023年2月份我们上新的那个第135期谈品牌杂志的那个内容可能有听过。那我在准备那期内容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不少品牌出的杂志或者是说品牌做的刊物。那其中呢，其实也非常感谢那个开云集团，就是众奢的这个开云集团呢，赠送了我一本他们讲述开云集团从1962年创建到现在很完整的历程的一本非常厚但是做得非常美的一本书啊，叫做《开云磐石逐梦》。所以他就寄给我，然后我就开始很小心的一页一页的看。结果呢，我在他的那个书的挚友寄语，就是好朋友寄语里头，我竟然发现洪晃出现在其中，就是写了一段叫好朋友的寄语。而且呢，这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寄语里面，洪晃是唯一的一个，还不只是中国人，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的寄语，没有任何其他的亚洲人在这个好朋友上面，好朋友寄语上面去做任何的这种祝福的话，或者是写一小段，其他的都是可能欧洲的人啊，或者是甄方达啊，这美国人啊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所以我就很厚脸皮又找晃出来哈，看过我们录一集。
Hello，
晃你
好。
对，真的看到那个我就当然非常骄傲，这个唯一的亚洲人这竟然是我认识的朋友齁。那我就很想问你，就这什么因缘际会啊？因为说老实话，开云比如说他也可以找他的代言人，或者是说他在中国这跟这么多的 I don't know model 啊，其他的 celebrity 啊等等的，但是他单独是他是应该是邀请你吧来写这个，这是什么渊源啊？你跟我们讲一下。
可能就是开云可能在十几年前吧，
嗯，
就是匹诺决定要做环保的时候，
嗯，
他是那个时候就到中国来，然后就约了一个采访，然后这个采访对我来讲呢就特别的记忆深刻，因为十几年前你知道北京就是雾霾很厉害，
对，
外头基本上就是你出去有的时候呼吸一下都能闻得见那个化学的那个味道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人，包括家里的小孩如果有呼吸道的毛病啊什么这种样的人的话，都在想办法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就都在逃离北京。然后就在这么一个雾霾非常严重的这么一天呢，我去采访匹诺，他讲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环保，
嗯，
然后就这个对我特别清晰，因为我没觉得环保跟奢侈品有什么关系。然后当他说环保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奢侈品说环保吧，说老实话，时尚类的产品说环保，我都是怀着特别 cynical， 就是非常质疑的态度，就觉得哎呀，不就是为了卖个包吗？何必讲那么多呢？对吧？就是做到就是、哎、有这心就好了。我们知道了，可以了。OK， 我知道了。你不想了OK。
就是你觉得是个噱头就对了。
对，我觉得是个噱头。然后的话、嗯，我就觉得这个噱头底下人做一做，品牌做一做就可以了，何必要集团的老大亲自出来做这个噱头呢？
嗯，
所以我就问他这个。然后他就特认真的跟我说，说你不写这篇文章也没问题，他说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是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心想、嗯、那啊，你公关公司都把我叫来了，我也不能不做吧，反正我这人呢就是那种特别250的记者就比较直，就不知道就是碰见大老板怎么去对付，反正我就说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然后他问我对时尚界做环保怎么样，我就说反正一般就是说说吧，反正你觉得 好
你真的就这样跟他讲、
啊、行，对啊，因为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结果呢这个采访就变成了他给我上一课
哦，
对，因为他说你不能这么认为，说我们都是很认真的要做环保的，
嗯，
然后我就知道了有几个事情。一呢，我知道了有一个东西叫 EPNL。
哦，对对，他书里面也有谈到这件事情。
对，我就知道他有个 EPNL。然后我当时我心想，那你底下的这些公司还不疯了、啊嗯？每年的 KPI 完了之后还有个 EKPI， 还得算着上头。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事情，我倒是觉得我相信他，而且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你要知道我的管理层的人很多都很年轻，所以呢他们并不是那么强烈的保守的去拒绝环保这件事儿，而反而当我们开始执行这个 EPNL 的时候，很多人是欢迎的。我说那肯定也有不欢迎的，他说他不欢迎的只要是他的高层管理人员，他自己挨着个儿的找他们谈话去。
哇，好吓人哦，真的假的？
所以我当时我说那你谈了多少，他说我是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我就在干。
妈呀，哇哦，
这个我当时觉得哎，哥们儿是认真的哈，就是说我还没有听到一个就是 owner CEO chairman executive 这么仔细的去讲他觉得环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而且是这么认真的。就是我在面对了我的所有的就是不信任敷衍什么，好吧，你愿意说你就说说吧，我尽量就这种样的就是很不在乎吊儿郎当的态度的下的话，就是说这么大个人物居然坐着那儿非常认真的给我讲他对这些事情的做了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让我挺觉得了不起的。
而且他听起来他跟你讲是可以讲到蛮细的，表示他真的是做，不是只是公关的部门的人帮他准备了一些稿件让他念念。
他没稿子，他什么稿子都没有。
哇、okay.
就是他没稿子，完了那天我又没有录音，所以我那天就急得我就狂在，因为我觉得那么大一个老板谈环保肯定是蜻蜓点水的，给我十分钟，完了之后我记一记，回去的话发一篇就 OK 了，大部分靠我。结果我没有想到到时候那个采访好像两个多钟头吧。
哇哦。
然后他给我讲了这个，他还讲了就是说你知道我去过海明，我不知道你去过海明
没有，
在浙江。
没有。
海明在浙江就是一个专门不做皮子的，就是你要想要一个便宜一点的皮大衣什么的，就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做皮子的处理，那个污染，我跟你说简直超级恐怖，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污染，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我记得那儿有一个厂长跟我说，说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儿也挺造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废水排出来的话好多都是污染了土地，所以我们的儿女绝对我们不希望他们再住在这里了。
哇，
就当时我就北京外头又是污染的，我又想起了这个故事，然后的话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看你们做好多好多皮具啊。
就是啊，我刚刚这样想到，
对吧，不管是 Gucci 也好是 Bottega Veneta 也好，不都是做皮子的吗？我说你虽然有一个 EPNL， 但是我去过中国处理皮子的地方，这是一个超级污染的过程。然后我就没想到，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
什么？
他说你知道皮子为什么那么污染吗？我当时我心想你又不是科学家，你不是做商的吗？你不是大老板吗？他说我跟你说啊，这个处理皮子最污染的就是因为处理皮的过程当中要用重金属，然后这个重金属跟着它的废水出来，它就污染这个土地，然后这个清理这个土地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它要需要时间，可能需要五六年十年这个样子。他说他和意大利的一个科学研究院，因为大部分在意大利的话有很多处理皮子的机器还有这些都是从意大利，就在国内也是意大利进口的。他说他们研究了一套方式可以不用重金属来处理皮子，而他就是一道死的命令下去，要求他底下的品牌只能用这个技术所产生的皮子。
哇哦，所以他有说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求他集团下的品牌都一定要用那个技术来处理皮草，就已经很多年了。
反正我想想啊，我采访他都是
十几年前，
就这个采访是十几年前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哦，他不仅是知道这个，就是他有很多特别具体的事儿。对我印象最深的就这两件事儿。就是说他是真的，就是哦，真的要是一个公司想做环保的话，还是可能的。 但是似乎也必须是从上到下的。
对啊，你刚才就是我们跟我们听友讲一下，刚才晃姐讲到了这个 EPNL， 这个 E 就是环境那个 E， 所以它这个叫做环境 PNL、
Environmental PNL，
对，环境损益表，这个还蛮特别的。我是第一次在开云这本书里面看到这个词儿，我在其他的企业的 PNL 或者是损益表里面没有看过。那所以你就是十几年前采访了他，然后你其实跟他是一直怎么样保持、一直保持非常好的互动的关系。我因为等一下我也想让你聊一聊，因为我知道你也参与他们很多集团，很多就是跟环境保护啊，就是还有支持女性团体的很多的活动，就这个等一下我也想来问你。但是你就是一直跟他保持蛮好的这种互动，所以他出这本书，他就来邀请你来帮他写这个序，我觉得这个叫做好朋友的寄语，是这样吗？
对，因为他就是出这本书的时候的话呢，他们不是开云六十周年嘛，然后的话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写一写你对开云的印象？对我来讲的话，我对开云的了解就基于我对皮诺的了解，
而且这个皮诺是小皮诺，对不对？创始人是老皮诺，这是他的儿子。
创始人是他的父亲。
对
对，
嗯。
然后他们应该原来不是做时尚类的，其实做奢侈品的公司，现在大的做奢侈品的公司，原来都不是。
对
这个行当里头的，
对，所以
就是你看，其实他们原来都是做其他的，二战以后都是做其他的行业，然后最后来整治这个奢侈品行业，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聊聊，看了这本书我才对这个集团，就像你刚刚讲，他一开始也不是做奢侈品的，一开始是做木材，我就很惊讶。但我们等一下讲这个之前，我还想问你，就是因为我收到的这本是中文的嘛，但我知道他这本书呢只有出版了四种语言，一个是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跟中文，所以你写的序是这四个语言的版本里面都有你的序，对不对？
因为我只看了中文和英文，所以我知道中文和英文是有的。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叫做开云磐石逐梦，磐石就是很大的这种很坚硬的石头，那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Of Granite and Dreams。 那 Granite 呢其实是花岗岩，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啊？就是其实皮诺这个家族，皮诺家族其实就是开云背后的这个家族啊，他们发迹的地方是不列塔尼，那这个花岗岩就是在不列塔尼这个地区的一种岩石，非常的坚硬。那我就觉得这个磐石这个字其实翻译的挺好的，所以磐石逐梦就是在坚硬的巨石的基础之上来建筑你的梦想。那因为它是从不列塔尼里面发迹的嘛，那就像刚才晃讲的，就是大部分的重奢他们一开始都不是做重奢，所以我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开云集团第一个那时候也不叫开云，开云是13年才更名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老皮诺先生1962年创建这家公司，他们一开始是做木材的，然后他们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节点，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然后等一下我来问问晃对他们家族的理解，因为我知道你对很多的这个奢侈者集团的家族都蛮清楚他们的一些历史。那这个家族呢1962创建，他们一开始是做木材行业，然后呢中间当然就很多的波折，但也很成功，然后熬了26年之后1988年才上市，就 IPO， 然后当时还是做木材以及跟木材相关的行业，然后1994年开始进入到了不同的行业做分销还有零售，但是那个分销跟零售他卖的也还是跟比如说木材之后的成品，说家具啊家私啊等等的还是有相关性，但是到了1999年收购 Gucci 啊，2001年，而且是911的前一天哦，9月10号的那天达成收购的协议，你想想看今天签了大家
太神奇了
I know 收购协议，然后隔天911发生，而且我看这本书上面说曾经有当时有给他一个机会，是不是说哦，因为这个911的事情你有机会可以从这个收购案里面可以就是给取消，就是不再往下走，但是他坚定的说，我说到做到，就还往下继续走，诶，好好神奇的一件事情哦。然后呢2003年 开始成立社会环境责任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早期的，像 ESG 的这个雏形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吧。然后05年、集团更名为 PPR， 然后这同年就是你采访的这个年轻的小皮诺接班，然后他就开始专注高端精品领域的深化还有发展，所以一开始只是 Gucci 嘛，然后小皮诺接班了之后开始去做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品牌的这个收购，然后差不多11年前集团才更名为开云。然后也很有意思是同一年啊，2013年他们家族呢就在把两尊青铜兽归还给了中国。这2013年这一年就挺，我觉得挺有纪念价值的，集团更名，然后他又把就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历史文物再还给中国。所以这个是我在看了他很厚哦，但是很精美的一本书，我才知道哇，这个集团，我的天哪，这个历程真的是非常不一样，而且是后面才开始走精品。所以换我知道你对很多的这个奢侈品你其实都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对他的家族史你一开始就知道是他们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吗？还是你 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是做木材？
我说老实话，我跟你一样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的我一直知道，就是说 Henri François Pinot 的话是、是要用咱们中国的话说来说就是富二代。
嗯，
因为他们家创业的话是他父辈的开始创业的，
对，
然后就是你知道我对他的了解的话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他对当代艺术的收藏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嗯，
就是我觉得他和奢侈品还有这个当代艺术的收藏，就是你比如说在巴黎吧，它就有一个最新开的一个博物馆，就叫 Henri François Pinot 的收藏，然后呢他就特别会挑地方，这个地方在巴黎，就是如果巴黎有一个王府井的话，这个就是 Châtelet， 就是它这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火车地铁的一个站，然后就在 Châtelet 的旁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别特别老的粮仓，然后这个粮仓呢后来就变成了一个 commodities exchange， 就变成了一个物资交易所这种样的，然后后来就没有再用了，但是一个特别老的特别漂亮的楼，然后就是开云呢就把这个收过来了，完了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整个的楼就全部给装修出来，然后就是他这个 collection 呢就是自己的收藏里头的话，他可以全年的这么转着，每隔多少就换一次，每隔多少就换一次。
哇！
而且其实呢，就是我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这个是特别误解的。其实他对比如说日本呢，还有亚洲的当代艺术，是非常有研究的。我敢保证，他有很多很多朋友都是被他收藏的艺术家。另外呢，就是在威尼斯，在一个岛上，它有一个巨，这是威尼斯原来的 customs， 就是它的海关，那个楼现在也是基本上是 Pinot 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所以我还是觉得是他开始的，就是说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能耗得着一个脉搏，他就能耗得着这个他的这个时代的一个表达的脉搏，我觉得这个是他蛮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有很多前瞻性。你比如说他做艺术，就是其实他做艺术的话，就是在路易威登基金会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威尼斯啊还有这些，然后的话呢实际上他是很早就看得出来，就是说在奢侈品和艺术的这个两个领域的话实际上是手心手背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分开的这么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有前瞻性的，就像他看到环保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一样，就是十几年前他就已经，其实按照你刚才说的话他是20年前
对
他就有这个意识了，
对，
所以就是他有很多意识是非常超前的，那我也很佩服他，就是因为他居然没有让这些东西他敢玩，因为他有资源，而且呢能够玩的没有把自己玩成先烈就是还是挺了不起的 就你知道有好多人去做这种要特别前瞻性特别强的事情，到最后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玩成先烈了。
对，
鄙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好，
你为什么这样讲？是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这些
没有啊？我这辈子亏的最大的就是我开的那个中国设计师的店。你看中国设计师现在多火呀，可是我那个店我可是赔了老本的，然后倒闭的。
薄荷糯米葱对吧？你是觉得你开的太早了吗？
对，是的。
那你现在可以再开回来、啊、
当然其实我也不应该说开得太早，跟我同时开的栋梁人家就活得好好的，主要我不懂零售，我太不懂商业，完了就往里头瞎打瞎撞，这个是我的问题。
我那时候还去你的店里面，经常去你店里面买东西，我觉得那些设计师的东西都好精彩哦。
明显你买的不够，要不然我们不会倒。
你不来上海开。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没错，我觉得他的父亲以及小皮诺，老皮诺跟小皮诺，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这种很成功的创业家企业家，他的那个这要怎么讲，我觉得他的天线敏感。而且我看这本书，他的父亲在创业初期，我觉得他是去挑战现有市场的一些的机制，因为做木材嘛，然后中间有好多道的中间商，所以他们利润可能也被剥削，那老皮诺就会跑去北欧去找木材提供商的源头，从源头那边开始去挑战这个机制，然后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去上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拓展。然后我觉得二代接了之后，二代对于一些的嗅觉是，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也因为大家的可能生活品质也提升，所以他就觉得可能要开始往别的领域去发展，那原来的木材的生意啊或是分销啊就慢慢退，他就会专注在这个高端的，就是奢侈品，这个高端的精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父亲跟儿子都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跟天线。
嗯，是的。
那他们当然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时代不一样。
是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他们这种样的存在吧，是一个挺奇怪的，对我来讲，就是说他可以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喜好和一个特别大的商业集团，他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我们就是比如说他对艺术的喜好呀，他对一些什么，就是欧洲的话，你知道欧洲的人对他们的手工艺非常非常的暧昧，就是他们保护他们的手工艺是好像人人的职责一样，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任何人，就是你只要说你是一个工匠的话，那马上就起敬意了，你知道吧，艺术家匠人什么的话，就是在法国的话，在他们的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位，你就不用那什么，就比如说我看他们的移民法哈，就是最好到法国来移民的话，你就说你是艺术家，对
哦，
然后他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条款，都是对你非常友好的。而且如果说你是艺术家的话，虽然你不是法国人，你也能够参加他们对艺术家的一些资助，比如说巴黎的城市里头有很多房子，就是已经是他们巴黎的城市里头老房子是不能拆的，因为他们不盖新房子，所以呢就很少很少老房子会被说不行了，不能住了，要把它拆掉。我就最近去了他们11区一个特别老的一个，就是有点像那种798那样的一个工厂，但那个工厂是500年前的工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房子得有多老。然后呢政府就会把那个房子修了，修了完了之后呢非常廉价的租给艺术家和匠人。
哇！
然后这个不分国籍的，你要是那个，我就在那里头看见，就是中国人也有，还有韩国人也有，就是很多就是外国人，但是他是可能在法国学的，然后他就申请了，然后他就会得到这种样的赞助，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儿生存下来。就是法国这个国家对这种艺术文化的这种支持的话，是我觉得我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看见过的，就是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这么一个地位。
哎， 你需要你要怎么样证明你是艺术家，就是艺术的这种定义，比如说我播客是艺术吗，艺术家吗，算艺术家吗？
你可能还是得要证明，就比如说我作为我想我说我是作家、嗯、我算不算艺术家、
嗯、
那我不算，我就是作家。
嗯，
因为我不需要一个地方去工作、哦、我在我们家床头我就能工作，我们家只要有一个桌子、
嗯、
我有一个电脑我就能工作，我在一个咖啡馆我也能工作。但在他们的眼里头，一如果你是一个手工匠或者你是一个艺术家的话，你是需要画画的地方、嗯、你是需要 studio， 就是任何需要工坊的，
嗯，
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赞助。
哦，
就是很奇怪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是像皮诺这样生在法国的话，他会就会很自然的对这种东西有感觉，就像我们在国内会对当公务员有感觉，对吧？因为你这真的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在美国就要当老板，
嗯，
对吧？法国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孩子们有一个特别神圣的想法，就是 naturally 你就会觉得啊、哦，这个真是太好了，就是。就有这么，你不美国人就都想当 millionaire，
对，
就都想当亿万富翁、
嗯、
然后中国人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仕途、
嗯、
然后的话在法国的话就是要当艺术家或者工匠，就这个是最伟大的。
嗯，所以从小在那种环境耳濡目染长大，所以他们现在集团去收藏艺术品，我感觉好像是理所当然，对吧？
对，我觉得他理所当然，这是第一、
嗯、
第二的话呢，他能够把这个和他的个人的兴趣
嗯
和爱好和他的商业能够结合的那么好，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
那也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叫做跃动他影，对吧？女性跃就跳跃的跃，然后动动作的动，他女性的他影就电影的影，那英文叫做 Women in Motion， 我觉得那个 motion 也蛮有意思， motion picture 那个 motion。 所以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看他跟他太太的这个以前曾经是演员有关啊。所以呢他这个跃动他影是15年就开始跟戛纳电影节合作，那目的就是在彰显女性在电影这个行业不管是在台前啊幕后啊的这些的贡献去做一些认可啊。像比如说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他们就颁奖给那个杨紫琼，就是认可他的这个整个从影的这种贡献嘛、嗯、那我知道你每一年其实都会去戛纳电影节。
我记得我去的第一次那一年的话、嗯、正好赶上他们给巩俐发奖颁奖，
嗯，
然后呢我呢又采访了巩俐，然后巩俐说你晚上来不来啊，我说去哪儿、
嗯、
他说开云给我颁奖，
嗯，
然后就这样的话我找到开云的人，我说听说你们晚上给巩俐颁奖我也想去、
嗯、
然后都就去了。
哇，哎，所以他们其实这个跃动他影听起来是、嗯、还真的是也会关注一些亚裔的就是说电影的从业人员，对吧？
在戛纳收的电影里头女导演的电影太少，
嗯， 嗯，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话那几年的话也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才意识到，就是说虽然在电影圈里头还有在时尚圈里头女性都是站在非常前头的，
嗯，
比如说名模，比如说女明星，就是大家都觉得啊，她们光鲜亮丽而且到处都是她们的身影，怎么可能你说她们没有地位呢？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后面左右这个行业的人或者是真正讲故事的人还是男性，
嗯，
因为讲在电影里头讲故事的人是导演，
嗯，
而演员的话呢说的不好听就是导演的工具，
嗯，
那如果说女导演少那女性视角的故事就会少，
嗯，
男性视角就会多，所以他们是在这个层面上头要搏一把，
嗯，
话语权。
所以他们成立这个跃动他影，也就是希望让更多在电影这个行业里面的从业的人员、嗯、可能也不只是目前荧光幕前的还有幕后的一些的人员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被看到。因为我看他那个跃动他影他在微信上也有也好像有公众号，也里面也不断的在介绍国内的一些非常优秀的电影的、
嗯、
这个女性的电影从业人员。
嗯，
你知道，就是电影、艺术、奢侈品这个三个都是，就是实看起来像是不同的行业，实际上我觉得这三个行业实际上就像是三胞胎似的，
其实都有相关性吧，对吧？
对，他们相互的关系特别大，然后尤其是在你原来的那个行业慢慢慢慢的在从某种意义上在跟网络竞争上头有一些，就是就像你我原来的行业，像广告公司和杂志慢慢慢慢就退出了，那么更多的直接的宣传的方式就变成了奢侈品和艺术和影视界的结合，去讲故事，就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再去依靠一个广告公司把广告卖给去买平面杂志的广告，就是他们已经非常清晰，就是说这条路已经不通了，它的达到率太少了，
对，
所以呢他们就会改的话呢，就是这三个行业就在一起。那么对于他们在这三个行业他们主张什么，他们肯定是要讲出来的，
但就像我们前面讲，他其实关注环境保护，因为他做高奢，他用了非常多的材料，其实也是跟他做的主业有相关性。然后他关注女性，可能比如说悦动他影是电影啊，
他的主业还是有
关系。Exactly， 他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也是女性，所以其实这一些的关注都可以产生一些可能跟部分他的用户有一些共鸣吧，我估计。尤其像环保，它可持续发展这边，因为我知道你比如说十几年前你采访他，你了解了他这个，哇，这个集团的一把手是亲力亲为的在推这件事情。但是这么多年，你不是只是那个采访，你后来好像他们有一个什么开云可持续创新先锋奖的评审，你也是评审委员之一。所以他不是只是说哦集团内部去推，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动作，设立奖项啊等等的，是去鼓励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创新可持续的这种行为也好，突破也好，贡献也好。所以你这么多年其实也在用你的方式在帮着他参与他们这个集团在这个方面推动的一些活动，是不是？这个评审是这个奖，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评审在评什么？
我能推动的东西就太少了。就是
我觉得你有时候都太小看你的影响力耶。
我的推动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因为我对这方面我觉得要搞环保吧，真的就得像 Pino 这种样的人搞，因为第一他是老板，他有资源，他有钱，他可以请专业人员，这做环保吧不是没专业就可以做的，你必须得要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把搞这个环保，我在中国的设计师里头混的时候就是说啊收收旧衣服啊什么的话，但是真的是做环保的话，你光是这么一点的话，你能不能够达到一个从点到片的这么一个量的升级，以达到值的升级的话，这个是做不到的，就必须得要像 Pino 这种样的人，他真的能够是投钱去研究一些东西，他们做这个奖的话吧也是做的让我觉得就像我第一次跟 Pino 采访一样，让我眼睛一亮，就特别认真，你知道他们认真到什么，他们雇了一个 Silicon Valley 的一个 Venture Capital Firm 叫Plug and Play 还是 Play and Plug 我忘了
Plug and Play 对，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专门就是国外的那些投资，不是一看说你是100万美元的投资转头就走吗，就觉得你太小了，怎么投啊，没法投，你不到一个亿我都理都不理你，像这种样的。但是这个 Plug and Play 好像就是小规模的投资他们也会看，所以呢这个 Plug and Play 的话呢，就是他们给他们当评委的话是一个既享受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他们会让 Plug and Play 这些专业的投资者把每一个企业的 deck 都给你做出来，就我们不是说啊这个企业创始人是谁谁谁，怎么怎么努力，怎么怎么辛苦，怎么着，现在终于有了每年500万的收入，哎呀真好呀，鼓掌鼓掌鼓掌，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他不是的，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创的，他的科技是什么，他的科技作为一个就是 competitive 和作为一个 industry 需要不需要的这么一个来说的话，它的 rating 是什么， 然后他现在的融资在什么样的情况，他现在的 P&L 就是他现在的收益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估计在多少年之内他可以就是说就是可以变成就是说盈利的，然后的话呢他现在的这个专利的有多么的厉害，他都给你 rating 的，就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对这些公司的介绍。
对，
然后有的公司是很小很小的公司，我就记得就是他们，我第一届的时候做这个的时候的话，就是发现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公司，我呢特别喜欢植物染，然后植物染的话，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开薄荷糯米葱的时候，虽然是失败的经验，但是我们也还是有记忆的。对，那个时候的话，我有一套特别我喜欢的植物染的服装，是张达，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中国设计师里头非常资深的一个叫张达的设计，然后他就完全用了植物染，做的是蓝色的，就是。等于你要是有那种外国人的颜色里头就叫 China Blue， 就是那种有点像海南渔民的那种蓝的那种颜色，然后的话那个蓝的话它都用的是植物染，然后我们而且那个衣服还蛮贵的，1000多块钱一个衬衫吧，
多好，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卖，然后我就跟我记得我来了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投行的一个什么人，他跟我说，话你这个衬衫怎么这么贵啊，我说这个你不知道，这个布的话呢是就是手工的布，我就完全按照欧洲人的对所有东西的价值的判断跟一个中国的投行老板解释哈，我说你看这个布的话全是中国手工的布，然后呢它虽然是有一点点糙，但是的话它是有温度的啊，就是手工的，他说哦哦，然后说那这个蓝我倒是挺喜欢，我说这个蓝可是植物染的蓝，怎么着，完了就跟他讲，然后呢，他毕竟是有钱人啊，投行的，然后呢，立马花钱就买了两件衬衫。过了一个多礼拜到两个礼拜，我就接到他一个非常愤怒的电话，说：“画儿，你可把我给坑死了。”我说：“我怎么坑死你了？”他说我把你那个从你那儿买的衬衫你也不告诉我该怎么洗，我就把它扔在洗衣机头跟我别的衣服一块洗，现在我所有的衣服全是蓝的了。
就天哪，
就是你知道这个植物染这事儿吧，就是这个植物染和化学的染就是
不一样的，
化学的染的话它首先它颜色可以特别的鲜艳，特别 bright，就特别亮，植物染呢都是比较污的，看上去都是蒙着一蓬灰的，因为植物染本身它不可能被东西吸收的那么好，然后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那种朦胧美全部是因为我们的染是都是植物染，然后的话呢这个植物染的话呢，但是植物染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拿它去洗它绝对会掉色儿。然后那个这姐们就掉色掉得一塌糊涂的，完了之后我就很尴尬，就把人家什么 Brooks Brother 的白衬衫都变成了一块蓝一块蓝。然后我就记得在开云的这个支持的小公司的里头的话，我就投了这个公司一票，但是我忘了他们家是不是到最后是得奖了，我就投了他们一票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公司研究了一种东西，只要是用他研究了植物染还保证它原就全部是有机的还是 organic 的，但是不掉色，他是在处理这个植物上头加了一道程序还是什么，反正那种技术的东西我看不懂，但是总而言之的话呢，好像他没有得到那个开云的奖。我那个时候就极力推他们，我说植物染多好，植物染特别好。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太 niche 的一个产品。他们到最后给的那个呢，也是对的，就是他们给了一个中国公司，他就是在洗染过程当中，他在处理废水的时候，他可以把废水分成几个不同的等级。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环保是一个特别凹槽的事情，就是你在环保的过程当中，你在产生更多的环保问题，明白我什么意思吧？这个就是好多课题全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了之后，就比如说他们有好多再生料啊什么的，就是把那个塑料瓶收了之后颗粒化，颗粒化完了之后变成纤维，纤维完了之后又变成面料。然后我呢曾经一度呢就是问人家，我说这个面料为什么那么贵，他说这个过程其实很麻烦的，而且呢这个技术啊什么的话，那我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产生的碳脚印儿，和你把这些塑料瓶全部你到最后算一算，就是等于背着抱着一班沉，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然后我就觉得啊，他呢他做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他在减低就是这种样的问题的发生，他就是把废水处理，他有一个测验方式把废水分成几等，这样的话呢在废水处理的过程当中它所用的碳脚印儿就能减低70%。
哇，所以开云可持续创新先锋奖它就是这个奖项的设立就是来鼓励这一类的这种创新的技术或是创新的产品。
就非常非常 technical，就是这个奖的技术含量是超级高的。
对于小皮诺来讲，就是就像你前面讲的嘛，就是做这种环境保护，它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在就备忘录在111期的时候，我们谈 ESG 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其实也了解到减排大家都可以定很宏大的目标，但是为什么都定在那种2050年、2060年，距离现在非常遥远，其实那个目标的达成的过程是很痛很艰难的耶。我觉得不只要技术，还要有很强的决心，就像皮诺这样，他是从一把手往下不断的去坚持，这人这件事情才做得成，对吧？
是的，这个就是说真的是一个从上至下的。那么做所有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开云的话在环保方面它是大的集团公司，至少在我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时尚啊还有 fashion 这个范围内的话能做到的这种样的公司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是最有戏的。第一呢，他就是从 founder 和 CEO 开始往下做的话，这个是有他的决心还有他的手段在那里头的，而且他做了那么20多年了，所以他也有这个经验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最能够把这个环保的意识和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普及下去的这么样的一个公司。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开云就是挺 amazing 的地方的话，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的话，我觉得他在不断的去，他永远是就是他这个公司所收的东西就是非常 interesting。就是它是一个新型的公司，它的赚钱的目的旁边它是可以放其他的目标的，就是老牌的资本家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利润利润利润利润的。但是新型的资本家的话，它就会有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社会效益，
对，
还有这些的话，就包括现在有很多富二代掌门的家族的投资基金的话都会要什么，比如说前一阵子很火的叫什么 impact investment 影响力投资啊，还有这些的话，就他们都会把社会效益、环保和这些对社会的影响揉到他们的经济效益里头去，而不是单独的去看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在一个，就因为你看这些家族投资公司的话，他们投的还是比较小的公司，而且像开云这么大规模的公司，这么样去 integrate， 这么样去把当代的一些需求、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话，新的价值观念融入一个企业的管理的话，我觉得还是第一家，
而且
或者是说其他的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家。
而且可能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开始的早嘛，像刚好像我们刚才数家珍一样，数他们这个历年来的60几年的这个历史， 2003年，就是21年前就开始关注环保啊等等，所以他做得早，而且就又有决心，所以他的减排的目标竟然是提早4年完成呢。我就是我很少听说企业它是提早，现在我最近听的都是要延后，呵呵，那个完成的时间要延后，所以他们2021年提早4年完成，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2035还要再减排 40%、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提早做跟还有皮诺他的这个决心从一把手开始推
是
有
关
系
的。
对、
嗯、对，这肯定的，就是他要是没有关系的话也不可能，这个就必须得要是一把手有信心有决心做，
嗯，
才可能能做成的。我觉得这种事儿要不是一把手的话也不行。
对，那我其实要感谢黄黄啊，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你有帮他写这个只有好朋友寄语的话呢，我可能还没有那么认真看这本书。因为你写了，你帮他写了这个算寄语，我就很好奇，我想换会愿意帮他写，而且其他因为其实真你好像真的就是唯一的亚洲人，我看他写了里面，所以我就我真的是每一页每一页看呢，因为第一个人家寄给我，然后又做的这么精美，然后我就每一页看每一页看，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家族他经历了至少3种不同阶段的发展，才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开云，而且开云的那个名字也改了，你知道一个家族他们原来的那个他们这个集团的原来的名称都是他们那个姓氏都是在公司的名字里面的，但是在2013年这个二代我却还觉得他蛮有勇气的，换了一个名字，是把家族的名字从公司的名字里面已经移除了，我觉得这一点还蛮特别的。
为什么呢？
我看他书里面写哈，他说因为公司将的集团还要再继续发展嘛，那现在因为集团在他的手上，所以他希望在未来发展的路上谁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没有办法预料，所以他说希望将来如果集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就比较大的重大的事件等等，他不希望他的家族的名字受到影响，所以他把家族的名字从这个集团的名字拿出来。然后这个开云呢，开云他的英文名字是 Kering 嘛，拼法是 K-E-R， 他们那个布列塔尼的那个地区的方言里头家的那个意思，就 home family 那个家的意思、嗯、然后 Kering 然后他加上 ing 就是然后Kering 就是有关注关心关怀的意思嘛，然后他又 ing 就是在一个进行式的过程当中，然后他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他新的就是他们叫改了名字之后他的那个整个图腾里面有一个是猫头鹰嘛，那他为什么用猫头鹰呢，就是猫头鹰是代表智慧代表 vision 就是一种就是愿景啊等等的、嗯、我觉得他这个更名本身改名字背后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挺有意思，而且我后来看这本书我也才知道老皮诺要交接给小皮诺的时候他不是说哦，因为你是我儿子啊，你时间到了我就交给你，他们是成立了一个家族控股公司，然后先对接班人做了好长一段的时间的监督，然后小皮诺是必须要自己去证明说他有接班的能力，然后这个
这么累
I know 这么累，这个家族控股公司才会对董事会去推荐说OK 我们觉得这个接班人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接班，然后这个接班才会发生，否则的话当时如果小皮诺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不是一个已经证明自己的人，他可能今天这个家族的 CEO 就不一定是他，
他就不会坐在这个位置
上。对啊，
嗯，那还是挺难的哦。
I know，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大家会觉得哦，这是家族，但是我看了这本书里面，我才知道哦，他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父传子的一个过程，这个子是必须要证明的。我就觉得哇，这个家族，所以我说我要感谢你，是因为我看到你写了寄语，我开始让我对这个家族有兴趣，我就把这本书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每一页啃了。
那你知道的现在已经比我多了，因为我跟他们的接触的话只是一个侧面，
嗯，
就真的是他环保的这个侧面、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 impressive，
嗯，
然后他们一直跟我 engage 的，
嗯，
也就是这个侧面，
嗯，哇哦。 所以呢，我因为这本书让我这个 Kering 这个集团有个全新的认识。今天非常感谢洪煌跟我们分享，第一个他也我觉得也算是跟这个家族有渊源啊、哦，然后能够在这一本这么重要的本书里面留下你的只字片语，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让
我
们对、嗯、
我也非常荣幸
，exactly
他们邀请我去写这个
，exactly、
嗯、
而且我可以告诉别人说，哎，这个人我认识他。
虽然他写的不咋地，
写的非常好了，非常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洪煌跟我们分享这后面的一些的种种，还有他参与开云集团在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一些的努力。那我们也希望开云在国内能够继续的往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领域里面继续的往下深耕，尤其我们这个双减的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像他们这样的大集团来做领头羊的动作。所以呢，希望我们鼓励开云在国内继续的往下深耕。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
谢谢洪煌，
谢谢白琪。
开云凡石逐梦这本书的中文版已经面世了，那这本书呢把开云集团和皮诺家族60多年来的故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也非常棒的梳理。那我把整本书都看完，非常厚啊，但是制作非常精美的一本书。那我也做了非常多的笔记，因为为了要今天跟晃录今天这一集的内容。那在我蛮完整的看完这本书我对皮诺家族或者是开云集团吧，它整个集团60多年的这个发展里面，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有几个里程碑，或者是说关键的时间点，大概就是这几个。第一个呢，是在皮诺家族早年的创业史当中，其实有一场蛮精彩的这个跌宕起伏的木材之战。当年老皮诺算是颠覆了传统的木材行业木材贸易行业的游戏规则，但是他孤军奋战，除掉了中间商，重塑当时新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他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让自己的木材生意利润最大化，然后也破釜沉舟地完成了扩张。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半期，让自己公司的木材进口量占据了当时法国木材进口量的1/3，我觉得是真的是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举措可谓是奠定了开云集团的这个开局。那随后呢，皮诺在木材市场这个应该说木材行业啊事业它达到了巅峰之后呢，在90年代他开始把眼光瞄向了零售行业，并且布局完成了包括享誉国际的巴黎春天百货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零售龙头企业的收购，开启了在分销和零售领域的篇章。那1999年呢，集团要更名了啊，这个我来试试看，我在网络上找到了这个法国的发音到准不准确啊，就是 Pinot Ponton Hadoop PPR 法文这还挺难的啊，那我叫 PPR 吧。从此呢淡出了这个木材的行业，那成功的转型为他后面进军精品行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来到了90年代末的 PPR 集团呢，其实更是加快了这个全球化的进程。这个时候皮诺的这个收购标的呢看向了这个享誉国际并且具高度辨识度的全球性的品牌。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围绕 Gucci 展开的和 LVMH 集团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斗智斗勇啊，那最终完成了对 Gucci 的收购。从此呢 PPR 对作为精品集团就此起航，二度完成了战略的转型，并且先后收购了像圣罗兰、巴黎世家、宝蝶家，就是 Bottega Veneta、 亚历山大麦昆、 Alexander McQueen、 Brioni、 Pomellato、 宝诗龙、中国大陆的麒麟等品牌，并且在2013年正式更名为开云集团。所以我们的听友如果对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有兴趣的话，你其实可以关注他们集团的公众号，然后他们会把一些章节给摘录出来，那你在里面其实就会看到部分的非常精彩的章节。